谢谢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啊，很短的一段经文，我们翻到以后呢可以一起，我们一起念，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好吧，我们再念一遍啊，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呢今天的敬拜团的这个领诗敬拜啊，非常的好啊，很喜乐啊。那个我前两次和大家这个分享啊，这个自己的这个emotion 啊把握的不是很好啊，这个鼻涕一把泪一把啊，我后来回去要反省一下，这个要改啊，这个我们这个主日要像敬拜团那样要很喜乐的啊，不能像我那样就是说讲到最后就泣不成声了啊，这个不好，这个要改啊。我们呢今天呢我呢要注意一下啊，要把这个情绪啊要带的喜乐一点啊，不能和追思礼拜似的，这个不对了啊。好，这个上一周呢哈，这个我们母堂的明梯老师来我们这里给我们讲了四天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讲座啊，真是感谢神。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忙啊抽不开身，有可能这个没有听全。我今天呢本来啊按照原计划，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同理心，那么也感谢神啊，明梯老师他也讲到了同理心哈，在他的四天的讲座里面也讲到同理心，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原计划稍微改了一下，我今天呢就接话献佛，我把我这几天来从冰梯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要点呢和大家呢再分享一下啊，也包括同理心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分享的重点呢就是分析不单单是同理心的，还有几个那个老师上个礼拜讲的几个要点呢也一起来分析来这个分享一下。好，那么我们先看呢还是先看我们上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是同理心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在讲同理心之前呢，我们先讲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啊，上次我和大家也分享过，它和这个抱怨的心是相克的啊，相克的。你有感恩的心的话呢，那抱怨就少了，如果抱怨多的话呢，感恩的心一定少啊。那么圣经里面呢也记载了一段经文，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记载了一段经文，说这个什么是美啊，就是尤其是女孩子的美啊，内在的美才是美。那么圣经的原话说，里面常存这个温柔安静的心，这才是在神看来是美的。那么温柔安静的心就是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颗就是说不抱怨心。上次我给大家也分享过啊，就是说这个男孩子你们在这个找女孩子啊找老婆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啊，外表的美啊那个只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是一世啊永远美丽下去，但是内心的美那才是真正的美啊，那个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去的，而且那是神的一个祝福的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哈。那么这里呢给大家讲故事啊，讲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啊。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我们很多啊人都很熟悉的啊，这个是史记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西周的最后一个王叫周幽王。周幽王呢有一次得到了一个美女啊，别人进贡他的一个美女叫褒姒。那么这个美女啊很漂亮啊，很漂亮，怎么漂亮呢啊不知道啊，这个圣经当中不是圣经，这个没记载啊，反正就是漂亮啊。那么但是有个毛病，这个女孩啊漂亮是漂亮，那不爱笑。大家想想看，是为什么不爱笑？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感恩的心，他是笑不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整天不高兴抱怨，他是笑不出来的。褒姒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外表很漂亮，内心没有一颗呀温柔安静感恩的心啊，就整天不高兴。哎呀，那周幽王他就着急啊，哎呀，就想让这个他的这个美人笑起来啊。于是呢，他就给大家讲，给他下面大臣讲，谁有办法能够让这个褒姒娘娘笑起来啊，有重赏。哎，结果有一个这个奸臣啊，一个坏人啊，他叫国师傅啊，叫国师傅的，他说我有办法能让这个褒姒娘娘笑起来。 咱们这个点烽火台玩啊，这一听这就是奸臣出的这馊主意啊，这烽火台是能随便点的吗？是不是就像我们没事我们打911玩啊，打了911以后看见那个警车哇哇哇来咱们家啊，咱们在家门口就拍手那么笑，这不傻吗？是不是？哎，所以就点烽火台。周幽王呢是个昏君啊，他一听呢他就说好吧，试试看吧，点烽火台。烽火台一点，周围的各路诸侯啊以为这个王城出事了，需要这个各路诸侯啊来擒王啊，所以就赶就往这个京城就赶啊，这个跑得马不停蹄，丢盔卸甲的啊，这个累得满头大汗的。然后褒姒呢就在这个城头上就笑，哎呀，周幽王高兴啊，一看褒姒笑了，他也跟着在那傻笑啊，他就笑笑了没几天就该哭了啊。结果没过多久，这个北面的少数民族啊，北狄，西面少数民族叫西戎啊，他们都进犯这个周王朝。哎呀，这个周幽王说谁来这个救我呢？啊，点烽火台吧，啊点。这时候你再点烽火台，人家这个诸侯们就讲是吧？你这个 fool me once, I'm a fool。你这个 fool me twice, 那你就是个 fool, 是吧？人家也英文也懂的，要不来了，不来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后面的结果就很凄惨了。周幽王战死，褒姒呢，这个史书上记载呢，可能有两个可能的下场啊。史书上的这两个下场呢，这个不同的史书都记载过，一个说褒姒战死，还有一个记载呢，就是说褒姒被这个少数民族抢走了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结局，这两个结局都不好啊。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故事呢，给大家分享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这个啊真正的有福气啊，要娶一个内心美的女孩子当老婆，那才是有福气，是不是啊？否则的话呢，就周幽王贵为天子啊，那也养不起褒姒这样的老婆的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呢，还要引发出另外一个啊，这个明替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叫 EQ 啊 ，EQ 就是情商啊。为什么这个选刚才那个故事呢？不单单是要讲这个啊。我们内在的美就是不抱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谁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EQ 的这个问题啊，谁给这个周幽王出的这个坏主意？那个叫国师傅的啊，奸臣。不，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历史上面，大凡奸臣 EQ 都很高，越是大奸臣 EQ 越高啊。你比如说蔡京啊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魏忠贤啊这些都是 EQ 都很高的啊，还有这个严嵩。大家要知道，奸臣不单单能够这个哄着皇上高兴，他因为他自己是损人利己，他要想能够奸臣能当下去，他一定是八面玲珑的，一定是把周围的那些人也哄的也是很高兴的啊，周围有一圈这个朋党啊。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哈？所以这个是咱们中国这个历史史书上，我们去看那些奸臣都会发现我讲的是有根据的哈。那么远的不说，咱们说近的是吧，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历史这个咱们这个电视剧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大奸臣和珅是吧，窃国大盗和珅的 EQ 就非常高是吧。那么这个和珅这么贪，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叫阿贵的，是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什么？很高的位置了，相当于至少是这个政治局委员这么个职地位了哈。这个阿贵啊是个忠臣，哎，他就给这个乾隆啊，每次见到乾隆，他就给乾隆说，这个和珅这个人有问题，弹劾和珅啊，要罢免和珅。哎，那么乾隆呢？为什么没有罢免和珅呢？乾隆见到和珅，和珅每次见到乾隆都这个情绪控制都很好啊，不讲这个阿贵的任何坏话，反而说阿贵好阿贵好阿贵。哎呦，把这个乾隆感动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说和珅真是个好同志啊，你看人家阿贵啊这么诋毁他是吧，他非但不往心里去啊，反而还说阿贵怎么怎么好啊。这个 EQ 低的人他干不出来的啊。这个然后这个和珅呢，要不用说他是坏人啊，奸臣。 他表面一套，他背后一套，实际上呢，他给阿贵的使绊子，是吧？这个怎么使绊子呢？每一次这个哪出事了啊，这种苦活重活，哎，他总是给乾隆讲，让阿贵走啊，啊，阿贵这个有本事啊，去啊这个云南造反了啊，让阿贵去啊，这老头就累的就屁颠屁颠的就往这个往这个云南赶啊。当时那个时候是没有开发海南岛，如果开发海南岛的话，这个和珅一定会怂恿着这个乾隆让阿贵去这个领导这个三亚旅游事业啊，就反正把这个老头累的呀，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说阿贵最终没有能够扳倒和珅。好，那么奸臣是这样啊，忠臣就很有意思，很多忠臣 EQ 相当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岳飞啊、袁崇焕啊，这些人你看。还有那个海瑞是吧，海瑞罢官的海瑞 EQ 都很低，说话很直啊，啊，咱们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先知们那都是很低的 EQ 的，那就说话就是说直来直去，你们有什么说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是吧。你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岳飞是吧，咱们这个最熟悉的就他的满江红，一上来就是怒发冲冠凭栏处，你想这个人整天怒发冲冠，他 EQ 高不了是不是。海瑞也是一样的，海瑞就是后来就是把满朝文武都得罪了啊。那么这个我是不是要给大家讲不要 EQ 啊， EQ 高了你就当奸臣了， EQ 低才行才能当忠臣，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你比如说海瑞是一个忠臣啊，那么这个但是呢史书评价海瑞四个字，志大才疏啊，志大才疏，这个才华的才。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才这个字还有智力这个智这个字里面都包含着 EQ 的意思。你别看咱们中国人不讲英文 EQ 是吧，但是咱们中国人实际上很懂 EQ 的。中国人说的那个智慧啊不是指 IQ， 指的就是怎么做人做 EQ。 所以说海瑞智大才疏，也就是说海瑞虽然是忠臣，但是如果他要当一个 EQ 高的忠臣的话，能够给国家带来更大的这个做出更大的贡献。好，那么圣经是，所以我给大家举这些例子就是要讲咱们明替老师在强调 EQ 的时候，我在这里给大家就是补充一点，他强调的是基督徒的 EQ。 如果别人问我们啊，别人问我们教会的人，你们教会也叫 EQ，那人家什么商学院啊，什么那么些心理学，人们都叫 EQ， 我们干嘛要听来你们教会听 EQ， 或者说你们教会为什么还要重复？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他们啊？回答这些朋友们的疑问，我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 EQ， 是先信神，然后信神之后要有 EQ， 哈，这个话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耶稣亲自讲，第十章，我们要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圣洁如鸽。啊，如果心里面不信神，你 EQ 高，害人害己，成了奸臣了，对不对？那个，孔子说巧言令色，是吧？巧言令色鲜矣仁，心里面如果没有一颗正直的这个心。没有一颗正直的灵，你 EQ 有高的话，那就变成了巧言令色了。这个不是我们圣经讲的，这个恰恰是现在很多教会以外抛开圣经不讲那个教导里面往往忽略的。管你信神不信神， EQ 好了你就能够这个有好的事业，那奸臣也有好的事业，是不是？这不是耶稣讲的，耶稣的教导，耶稣要教导我们是先信神，先做到圣洁如歌，然后才要这个灵巧如蛇。好，所以呢这个是关于 EQ 的啊，我的这个一点分享。好，一点分享。那么这个咱们中国人呢对于这方面啊也有很好的这个教导啊。你比如《资治通鉴》第一卷啊，因为我这个《资治通鉴》可能看到可能第五卷 一共可能很长很长的啊，就是说这个看这个这个看得太慢了啊。那第一卷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资中院是从三家分晋开始讲，是吧？三家分晋，他开始后来又讲，就是说晋朝为什么就灭掉，就是说这个智氏啊，就是说这个智伯，就是这个晋朝的这个王啊，那么晋公他呢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EQ 很高，但是呢德很低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不可善终，是吧？所以呢咱们中国人说，如果能做到圣洁如歌灵巧如舌，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圣人，就是圣人啊。这德和才，德才兼具，那是圣人。如果 EQ 低一点，但是呢心里面却信神，是一个义人正直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贤啊，这个君子啊，就当君子讲，是吧？虽然不是圣人，但是呢至少是君子。但是如果是倒过来， EQ 很高但是不信神啊，心里面这就是有自我，很自我，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小人啊，宁可当君子也不要当小人。这个是这个资治通鉴第一篇告诉我们的道理啊，这个也是圣经让我们要当圣人啊，要当圣人，要这个圣洁如歌啊，这个灵巧如舌啊，要当圣人。好，这是关于这个 EQ 的一点这个补充的哈，一点补充。好，那么咱们呢再往下看哈，还有一个补充的话呢是这个神经可塑性哈，叫 neuroplasticity 啊。这 neuroplasticity 这个明题老师，这感谢主啊，明题老师这个把这个给我们讲了，讲过了。这个我以前听说过，这个是最近的心理学里面啊，这个啊。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最近才有的这个概念。以前啊，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善难改，性难移，人的 behavior 相当难改。也就是说，人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大脑结构，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基本上是在，不是生下来什么样子，就是在18个月啊，到8到18个月是孩子这个大脑形成的这个关键期。18个月之后啊，这个大脑的这个内部结构，就是说这个神经元之间的这个连接啊，就固化掉了。将来长大了它也很难改。但是最近发现啊，最近这个研究表明就发现啊，说是人的这个大脑啊，就像是有那个 plasticity 的这个就可塑性啊，就中文叫可塑性，有这个可塑性的这么一种这个 nature 在里面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的 behavior 是可以改的啊。那么明题老师给我们讲，他强调了一个90天，这个对我呀就是说这个很有帮助的哈。那么他说呢，如果我们想想养成一种新的习惯，或者要戒掉一个坏的习惯，我们坚持反复操练90天，90天之后大脑会把这个新的习惯给固化下来，就不会像我们90天的这个期间这么痛苦的啊，要非要这个强迫自己啊，会变成习惯成自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大的一个 hope 啊给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有这个喜欢这个打游戏啊，你比如说啊打游戏的这个坏习惯，你坚持一段时间，坚持3个月不打游戏，就会发现原来这个打游戏是可以戒掉的啊，抽烟也是一样。那么对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的这个要改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我这个人比较懒啊，这个深贪，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啊就不懒得去做。那么我呢就是说这个听了这个明题老师这个讲的，我呢就是说这个身体我给我自己的这个 exercise 呢，就是我每天啊我去做一件应该做但是又懒得做的事情啊。你比如说这个验血啊，这个验血的2年前的啊验血单子在我这儿啊，一直是这个家庭医生说啊，你个要这个检查身体啊，就开了个验血单，我就一直懒得去这个 去这个抽血化验啊，那么这件事情我做了，就是一点小事情吧啊。你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吸尘，哎呀，我们家这个灰尘的时候多的呀，就是说这个太阳光下一看，这个地上全是脏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也做了啊，就每天呢就是坚持做一件啊自己懒得去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是我在做，那么大家呢一定呢有大家自己想去练习的啊。那么这里我们要强调的，还是老师强调的是他。老师强调的是要练习啊，这是为什么他强调这个神经可塑性，说你听了我给大家讲的，你们不去练习的话，那听的效果就不大啊。那么这个呢是我给自己这个定的这个练习的这个 exercise 的啊，这个具体的练习。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补充到这里哈，这神经可塑性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现在绕了一大圈啊，我们绕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原来要讲的这个话题上，就是 empathy 同理心啊。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的那节经文呢，那是对同理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啊，和哀哭的人同哭啊，和这个喜乐的人同乐，是很同理心的很好的诠释。同理心就是让我们啊这个能够感同身受，能够 feel 这个别人能够 feel 的啊，这个痛苦或者欢乐啊，这叫同理心。那么这个同理心呢和这个我说呢今天怎么讲这么快，我跳过去了两页啊，我这个刚才啊那个 EQ 那个讲完了以后啊，应该还有两页我忘了讲了哈，这第五页应该讲那个刚才讲这个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实际上还没有讲完呢啊。这个是最近史学界认为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不可靠啊，虽然它这个寓意啊这个很深啊，但是呢不一定是史实。为什么呢？因为烽火台这项技术是个高科技，在西周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啊。烽火台最早的烽火台，史料可查的烽火台到战国的时候才有，所以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呢啊就不可靠。为什么大家广为流传呢啊，这个呢是咱们中国啊，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有一种偏见，这个不好的偏见啊，重男轻女啊，对这个女同胞啊，这个不够尊重啊，这个什么历史上什么好事情都往男人身上推，秦皇汉武，我们大老爷们啊，一旦这个出啥事情了啊，安史之乱了，杨贵妃的错啊，这个是很不好啊，这个就是说，所以烽火戏诸侯啊，这个故事，它明明。责任是周幽王，是吧？你周幽王，你这大老爷们儿，这个本事不高，是吧？把国家整没了，哎，但是呢，他把责任呢，他推给褒姒啊，推给这么一个女的身上，说这个是我认为啊，这是为什么烽火戏诸侯被人杜撰出来的一个原因呢啊。好，那么我们讲这个抱怨和批评有什么不一样？抱怨和批评是不一样。批评是好的，铁磨出刃来。我们讲不抱怨的时候，不要误以为教会里面不能啊相互批评啊，这个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不能相互批评，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要分清楚的是抱怨和批评的区别啊。那么我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了几个他们之间的差别啊。第一，动机不一样。批评的动机是希望这个别人能改正，是吧？是建设性的，是一种正能量啊，是为了对方好。抱怨不是的，抱怨的动机只是发泄自己的一种不满情绪。不管你改不改，那个和我无关，我就要发出来，这叫抱怨啊。所以呢。这个批评往往是在我们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啊，我们是带着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答案的。我们不是说你错你不对，那你说什么是对？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叫批评了， 一定是有指正的，什么是对的，这个叫批评啊。那抱怨的话呢，没有 solution， 它就是一种发泄啊，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形式也不一样。批评啊，往往是正面啊，就是说给当事人讲啊。你比如说这个保罗啊，批评彼得的时候啊，那个彼得呢，那时候这个在安拿巴在那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本来和外邦人吃饭吃的挺好，哎，结果雅各来了，就是耶稣的那个弟弟那个雅各啊，哎，来了以后，彼得就这个保罗的原话叫作假啊，就作假，就不敢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但那个时候，保罗就批评彼得说你这样做不对。那么这个是正面的啊，抱怨啊，往往啊是背着人啊，这个如果保罗是抱怨的话，等彼得走了以后，保罗就会啊在彼得的背后啊给大家都讲啊，彼得怎么这样，这叫抱怨啊。所以呢，这个形式不一样，一个是当着面，一个是背着人的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时态不一样，批评为的是个将来时啊，因为它是建设性的，它是往前看的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改正了，我们往前看啊，我们把这个教会做得更好，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啊，把我们这个家啊弄得更好等等，这叫批评。抱怨啊，往往是个过去式，往后看，翻旧账，不饶恕人啊。这个尤其是夫妻关系，这个抱怨是相当不好的。这个夫妻之间如果互相抱怨的话，往往是抱怨的 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又不能时空穿梭，你改变不了历史，那过去的事情你讲它有什么用呢啊？就越讲越气啊，就讲过去啊，你怎么对不起我，怎么样，这个叫抱怨。所以抱怨是拆毁啊，不是建造，是拆毁。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我们要分清楚啊，抱怨和批评的区别。那么还有啊，这个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和经历神的关系。我们传福音啊，不瞒大家讲，我传福音的话呢，也是传的挺失败的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人听啊。那么实际上，福音本身不应该那么累的啊，就是从原理上讲，不应该这么累的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是好东西啊，这么好的东西，要不就不叫福音了，对不对？这么好的福气，为什么这个大家抢还来不及呢？为什么你给别人讲，别人反而好像是不感兴趣，还不要啊？那是因为啊，我们人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人里面那个灵魂，那个里面那个人，实际上是 inactivate， 是死了的。就是这个罪的结果是死。哎，好多人就是说这个未信主的之前，未信主的时候，他不理解，我生下我好好的，你怎么说我是已经死了？实际上圣经当中讲的人，他讲的是那个真正的人，就是里面的人。罗马书里面经常提到，好几次提到里面的人，就那个 inner self， 那个 inner being， 那个才是真正的人。那个人可不会就是说心脏停止跳动他就死了，可不是的，他要去见这个神的，在神面前要受审判的。那个人因着罪的缘故，那个人死了，那个人里面这个人他是要福音的，他要福音，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啊封闭了啊，这个死了，我们感觉不到这个神的这个存在。这个时候外面这个人倒是挺活泼的，我们现在的科学的这个发展啊，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都让外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感觉呀变得越来越丰富啊，变得越来越丰富。我听过一个这个比喻，这个我的同事的一个比喻的非常好。他说人们发明了这个电视，就是在 extend 我们眼睛的这个感知啊，我们变成千里眼了啊，这个千里以外的事情在电视上就能看到。我们的发明了这个电话，就是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也能听见了啊，用那个电话就能听见了，就是发展自己的耳朵啊，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现在都能达到。现在呢啊，你像我现在搞什么呢？搞网络，这个网络现在搞的这个 advanced 的这个先进程度啊，那真的是就是说想都想不到啊。我这个参加工作都15年以上了啊，就我刚刚进入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个网络和现在比啊，那真的是网络这日新月异。这个网络在干什么？ 这个网络现在在 extend 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感知系统，extend 我们的大脑，将来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正在研究的 Internet of Things， 什么东西，冰箱啊，什么炉子啊，什么都参加这个因特网的这个连在一起的啊。将来就是说这个连神经系统我们也变得非常发达啊，这个被这个被这个科技弄的呀，都什么都非常发达，但是外面那个人发达。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得到外面那个人的感知变得越来越灵敏，越来越发达，里面这个人却变得这个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感觉不到神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困难，传福音的时候里面这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感知的一种苏醒的话，你再讲耶稣好他感觉不到的，他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就是我外面这人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耶稣。好，所以这个是问题。那么怎么能够让里面这个人苏醒过来？操练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就是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感觉慢慢的苏醒过来的一种表现，一种恢复的表现。所以感恩的心的话一定是咱们这个基本功的，一定是里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活出神的样式来的第一步的，这是一种感觉。那么感恩的心这个操练到一个 advanced level 成比较 mature 的这个 level 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表现呢？会像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那个表现形式，就是神的永能和形性，那个神的永能和神性能够借着所造之物就能够晓得。这个是感恩的心到了非常灵敏的程度能够感觉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感恩的心能够这个恢复过来，感知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听福音，一看见一朵小花什么就能感觉到神的这个同在。所以感恩的心如果变得很灵敏的话，我们可以时时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经历。这个心里面能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说有时候基督徒他不是在一种顺境下他感觉到神的同在，一个基督徒，一个有感恩的心的基督徒的话，他是在任何的环境，他不受环境下，任何的环境下他都能够感觉得到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好，所以这个是感恩的心和经历神的这个关系。好，你说我要经历神，你先从感恩的心开始修炼起，就能经历到神。好，这个是我给大家要补充的。那么神经可塑性呢刚才已经给分享完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再回到最后的这个回到最后的 slides 啊 empathy。 那么 empathy 呢就是这个同理心，实际上同理心这个翻译啊好像是在台湾的这个文献里面翻译的比较多，我们大陆翻译的文献 empathy翻译的比较靠近的呢是体恤的心啊，体恤抚恤金的那个恤，体恤的心，也就是感同身受的心啊，能够感觉得到对方的这个快乐或者说痛苦啊，都能感觉得到，这叫 empathy。 如果我们说同理心是从别人那里领受的东西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如果说我们说感恩的心是从别人那里领受的东西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啊，能够不忘记啊，能够反馈回去，那么 empathy 这种抚恤的心就是我们怎么给出去了啊，不是怎么领受而是怎么给出去。好，那么所以呢同这个感恩的心是基础啊，感恩的心往下啊，这个再练习的话呢就是一颗爱心啊，就是这个 empathy。 好，那么 empathy 呢我自己和大家我现目前的我的这个分享啊哈，我能够分享到的，你说我有 empathy 吗啊，以前啊这个服侍教会服侍的很也很久了哈，以前是没有的。哎，最近呢就感谢神啊，这个我们教会是小组化教会嘛，你要弄小组什么，慢慢的我能够有一点领悟到了什么叫做 empathy。 empathy 是一种牵挂， 是用牵挂。那你说我们当父母的，我们这个最能够感觉得到，最能够理解什么是牵挂。我们父母牵挂子女，对吧？子女不管是走到哪里啊，多大，我们都牵挂着这个子女。Empathy 呢，也是这么一种心情。那么但是 empathy 呢，已经跨出了啊，只牵挂自己的家人啊，你可以牵挂别人。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服侍小组的话，我们牵挂小组里面的这个组员。那么这种牵挂的这种心啊，就是 empathy 的这个一种表现形式啊。那么 empathy 和 sympathy 就是这个同情心的是不一样啊，不一样。sympathy 是什么呢 ？sympathy 是这个如果别人啊不如我们啊，说别人这个有这个 misfortune。我们啊产生一种这个怜悯的这么一种这个反应，这叫 sympathy。那么 sympathy 的话呢，是人之常情，就是说不需要这个信神也能得到。empathy 不是的 ，empathy 是信神以后的一种结果了哈。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呢，更大的一个不一样是 empathy， 因为牵挂人。把别人的这个事情啊，就好像是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就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于是呢 ，empathy 是有行动的 ，sympathy 不一定有行动的。sympathy 就是你听别人讲啊，别人可能就是说那个最近挺失落什么的，听以后的话，你说哎呦，我表示同情，但是不一定有行动的。所以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当一个组长啊，他有了这个牵挂的心的时候，他会上升为一种行动。那么这种行动的话呢，就是变成一种关心的啊，就是关心组员的心。那么这个神就是爱，那么是这个神的身上的 empathy 是最大的啊。那么他之所以啊这个下来啊，就是说来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是因为人犯罪啊，对于神来讲的话，他的那种牵挂，他感同身受啊，他能够感觉得到这种痛苦，于是这种牵挂，这种 empathy 呢，一定会上升为行动。什么行动呢？神啊，这个深爱世人啊，这个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赐下来啊，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行动，所以 empathy 是一定是有行动的啊，就是神有行动。好，那么神的这个心啊，他那个牵挂心啊是最大的，他能够牵挂世人，就是所有的人啊，义人啊、坏人啊，他都牵挂的。那么世人，我们练习 empathy 的话呢，也是向耶稣学习，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慢慢的练习，先牵挂我们的家人，是吧？我们这个牵挂我们的这个你们子女啊、父母啊，牵挂我们的配偶啊等等，先牵挂的家人，然后呢，慢慢的呢，开始服侍周围的人啊，牵挂我们小组里面的人，这个圈子会越来越大，那么等到我们心里面啊，能够牵挂一地的人的时候，这叫牧者之心了啊，这个就是可以当牧人。那么再往上的话，如果我们是所有的人我们都牵挂的话，这叫王者之心，就是我们这个 empathy 没有边界，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啊，就是他跟着他那些门徒，要和耶稣基督将来要在天上一同做王，是吧？当时我就看这个圣经啊，就看不明白，这一同做王，这大家都做王了，那谁来当老百姓啊？这不像中国一样的一个科里面一个科长、五个副科长、一个科员，啊，这个天上也搞这一套啊，哈。实际上哦，现在就是说慢慢的啊，慢慢的我开始理解了，理解什么了呢？所谓的一同作王，是指的是我们将来我们的信心啊，大的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 cover 这个全地啊，全地转换。cover 全地的这个人啊， 没有分别的，这个是王者之心，是他是这个意思。你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装下大众，那么我们就是王者之心啊。所以他这个一同做王啊，不是说是一个 title 啊，一个 title， 他只是讲的是一种心态啊，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个 empathy 修到一个 advanced level 的时候啊，就是有一颗王者之心啊，就是这个圈子，我们的这我们心里面能容纳的人啊，能够没有边界啊，这个就是这个 empathy 的一个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啊，来去神那里啊，这个给神交差了，是吧？好，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